好，哥林多前书，我们要进行第九堂课。这堂课呢，题目叫蒙头。如果你看到这个呢，你会想到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第十一章呢，本身不长，但是里面讲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内容，而且这两个内容呢都很重要。所以呢，我把这一章呢分成两部分来讲。我们先看第九个蒙头这一部分啊，这部分其实很短，只有几句，我一会儿大家读一遍。好，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这张幻灯片每一堂课我们都会看到，但是里面会增加一个主题，叫这哥林多教会。我们知道，因为地理位置，它是个海滨城市，又是个经济贸易区，所以呢非常富足，里面有奴隶，有工头，有各种犹太人，也有外邦人，而且外邦人是这个教会的主体。而且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好的牧者，像我们熟悉的保罗、亚波罗、彼得，甚至其他一些很有名的传道人都在那儿做过教导。这样一个好的教，这么好的一个教会呢，就产生一大批这个很有恩赐的基督徒。恩赐一多呢，问题也就很多。所以我们就要一个个的问题去看，他们有结党的问题，有论断的问题，有淫乱的问题，有婚姻方面的问题，有关于祭物能不能吃的问题。有的人甚至说你的使徒权柄有没有问题？还有人说，保罗最后给一段结论说，我们也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看我们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前八章我们就在讲这个内容，前面八个专题。那么今天呢，我会给大家讲另外一个问题，格雷多教会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保罗做完小结子后讲的，那就说明这个问题呢是在和前面这些问题本质上是有不同的。那么以后讲这些问题呢，实际上是格雷多教会内部的一些具体生活上的问题，不像以前那个和他的信仰本质直接相关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呢都是他生活中的一些小习惯上的问题。那么这方面有一个很，他讲的第一个就是蒙头。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我必须要知道一下格雷多教会当时的那个背景。你像今天在我们教会讲蒙头，我估计底下人都听不懂，因为我们在座的姐妹没有一个蒙着头，对不对？我们就没有这个东西，那讲这个东西干嘛呢？那就没人会有兴趣。为什么会讲这个？因为哥林多教会当时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的。在哥林多教会一世纪这个年代的时候呢，妇女，我说这个妇女指的是已婚的妇女，是蒙头的，这是她的一个传统的习惯。第一个呢是表示她们已经结婚，她们归属于丈夫，这是蒙头的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呢，表示他们不能直接面对神，在他们和神相见的时候呢，应该有一个布子什么把他的脸遮住，或者把头盖住，表示对上帝的一种尊敬。而这种礼仪从哪来的呢？我们都知道从摩西五经里面来的，对吧？摩西五经里面教导说人不能直接与神见面。那么新的这个宗教新的福音这个信息保罗传到这个地方以后呢，这个地方人就说，那我们现在是上帝可以直接见面了，那以前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以前就搁一个帕子，就表示对上帝的尊重。出于这个传统呢，那个地方已婚的妇女会蒙头，这是当时的一个习惯。第二个习惯，那一世纪的时候的男人一般都留短发，不会留长发，一般留短发。还有一个习惯呢，当时的女人呢留长发，可能和当时的理发技术有关系。因为今天的理发机是电吹的，呼呼呼就上去了，那时候恐怕理发挺困难的，对吧？所以呢可能头发留的比较长一点。但总体而言，男人留短发，女人留长发。我估计在我们的父母代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对吧？那么今天的男孩子这就不一样了，对吧？男孩子有时候头发比女孩子还长所以你就发现一些变化，这是当时的传统。还有几个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特征。第一个，哥林多教会那个地方有神庙，庙里边有男祭有女祭，那么这些男祭呢留的是长发，那么在那些女祭呢留的是短发。还有一种，当时的奴隶因为他们要工作，对吧？所以主人一般会把他们头发给剪掉，所以做奴隶的妇女一般留短发。还有一种，就是罗马法律规定，如果一个妇女行淫的时候被抓住， 罗马政府的这个执行的措施是惩罚办法是什么呢？把头发给他剃掉。哎，所以有这样一些传统在当时的情况下，所以如果你一看到一个妇女头被剃掉，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她是个淫妇，就这个意思。就像我们中国的以前那个烙个印在那儿，这是个贼。后来说不是贼，他又再给打个坐车，说还是个贼，他就惨了嘛，是吧？你就知道这是个，这是一个记号，就是说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做法，那么当时一世纪的罗马政府有罗马政府的做法，他就这么做的。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究竟妇女在教会里面祷告也好，或者说做分享也好，要不要把头蒙着？这是当时教会的一个问题，教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么你就会问了，为什么这个问题显得那么重要呢？你说你多少人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把这样一个事情搞来去，这得有一番阐述呢？有这个必要吗？有谁问过这个问题吗？保罗写信来阐述这个问题，就说明这个问题背后隐含着一些东西，让保罗感到很不安。那么他不安的问题究竟是因为蒙头这个事件本身呢，还是因为这个事件后面可能会影响到一些什么东西呢？这个问题你就要思考。如果你在这个地方思考不清楚的话，你就不知道下面在讲什么。首先给大家做一点点的声明，保罗在这个地方讲的男人和女人不是一概而论的男人和女人，而是指的丈夫和妻子，这个概念也得搞清楚，不是指的未婚的，是指的已婚的丈夫和妻子。因为希腊文用词上，我说我把它翻译成男人和女人，原文的意思很局限的，指的是已婚的丈夫和妻子。那么祷告或者讲道的时候，要不要把头蒙着，成为保罗脑子的一个问题，说明这个蒙不蒙头这件事情呢，影响到整个教会里面的另一种风气。是什么呢？谁读出来了？是什么？我们都读过《格林多前书》，短短的只有十几节经文，十六节经文在阐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先放着，我们把它读完以后再回来再说我的观点是什么，可能你有你的观点。但是这个问题呢，成为今天教会里边一块烫手的山药。为啥说这么说呢？好多人认为说这个蒙不蒙头这件事情是格林多教会的问题，和我们今天的巴西教会没关系，我们巴西教会没有人蒙头，对吧？我们也不需要去搞这个事情，而且是那个年代的事，和我们没关系，这是一种看法，所以很少有人讲这个东西。第二个呢，有人说不行，这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是神的话语，那么圣经这么说了，你就得把头蒙上。所以你会到外面出去，如果你出去探访的时候，或者去别的教会的时候，你会发现的确有些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姐妹们把头上蒙一块帕子，这种教会很多，不要惊奇啊，不是一个两个，很多，的确有。他们的语句就是，这是上帝的话语，圣经既然这么教导了，就应该这么做。这是第二种观点。第三种观点呢，就这件事情啊，有点难讲。我说盖住也不好说，我说不盖的也不好说，那怎么办呢？干脆我不要动它，我也不讲它，我也不这么说它，大家就觉得说你读了明白就明白，不明白就算了，置之不理。这是第三种看法。还有一种看法，就是说蒙不蒙头呢，可能是保罗在当时教会里面的一种现象，而这种现象的后面呢，包含着另外一种层意义上的意思，保罗不得不谈这个问题。换句话说，蒙头这件事呢，不是保罗真正在这个地方想要解决的问题，这是另一种看法。好，这四种看法您可以选择其中的任何一种，但我一会儿呢，根据圣经讲完了，我会告诉你我的看法是什么。怎么知道哪个是对的呢？要读经，只有读经你才能知道圣经在讲什么，对吧？今天呢，我给大家先把这十六节经文读一下。 你整个一个大概的印象以后，我们再往下看，否则的话就比较难看。好，我给大家读好了啊。格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们从第二节开始读。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传给你们的。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者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夫权柄的记号。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头是合宜的吗？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们的羞辱吗？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若有人想要辩驳我，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没有。这就是保罗对于这一段的论述。你听完以后呢，你觉得他在讲什么？在讲什么？这是个最简单的问题，你必须要弄明白，否则你就读不明白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什么？在讲蒙头？讲男人？讲女人？讲什么？我给大家一步一步的往下读，我们现在开始一节节的往下看。第二节说，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我愿你们知道。这个地方注意，我把红色勾出来那一段，我传给你们的，你们愿意你们要知道，保罗传给他们什么？十字架。还有呢？这个答案肯定是对的。还有呢？再具体一点，保罗传给他们什么？就在问题的根结就在这几个字上，这几个字一解开，下面的问题就全开了。传给他们什么？再往下读一点点，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这就是保罗讲给他们的话。保罗说，这些话你们要记住，要明白。意思是什么？你们把这话忘了，我以前讲给你们听的，你们没记住。因为这个话没记住，所以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你们在祷告的时候，男人要不要蒙头？在祷告和讲道的时候，女人要不要蒙头？就发生了争执。现在看明白保罗在讲什么？他的核心问题在讲什么？在讲男人、女人和基督的这个次序关系。这是他教导的最核心部分。你现在能明白他讲的意思吗？如果说当时蒙头只是一个传统，我相信保罗不会建议这个传统该做什么做什么。但是如果女人说，我已经是基督徒，我自由了，我可以把头上帕子蒙掉，我可以不尊重我的丈夫，我可以不尊重教会的领袖，我甚至可以做我自由，该骂人就骂人，我想吃什么干什么，我想喝什么就喝什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那么这个蒙头呢就带来了负面影响。如果有这样的影响的时候呢，保罗就要解决了。明白这意思吗？也就是说，他们又蒙不蒙头这件事情呢，已经伤害到教会里面对夫妻子、丈夫和基督的这个次序关系 发生了扰乱，是因为蒙头这个事件引起来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教会里边说教会区不能穿拖鞋，其实穿拖鞋这个事情你在哪穿不穿拖鞋没关系，但是因为如果说我们教会有这个规定，所以呢都这么说，有一天你去穿拖鞋的人人都觉得说哦，这个事好像对教会产生了一些影响，那么可能就要处理这个事情。如果说教会根本不在乎这个东西，大家都穿上拖鞋也无所谓，穿个凉鞋也无所谓，就不会有人在意这个事情，明白吗？它会影响到教会里面某一个层次的这种理念上发生问题。所以现在你没准保罗在讲什么，你看了这几句经文以后，你就知道保罗讲的本质实际上不是头上那一块帕子有多重要，重要的是因为你截去了这一块帕子，作为妻子你不再尊重你的丈夫，不认丈夫为头，作为丈夫呢甚至不认为基督是他的头，胡作非为，这样呢就产生严重的后果。现在明白保罗的问题的焦点吗？所以读的时候稍微慢一点点，问一小点的问题会增加你对圣经的了解。那么下面他讲第四节，他说因为你们错误的理解了这个次序，所以呢凡男人祷告或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了自己的头。羞辱自己的头是什么意思？就是羞辱基督。读明白保罗的逻辑没有？因为男人的头是基督，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丈夫在做事情的时候把自己的头蒙上，没有以一个丈夫的形象来承担责任，来承担教会的责任，你蒙羞的是基督，不仅仅是你自己。下面他继续话说，如果是妻子女人祷告或者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了自己的头。羞辱的是谁？羞辱的是自己的丈夫。这方面呢，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经历。我因为工作关系，我服侍过四五个教会，从美国到加拿大。我去过的一个教会里面，可以看到一种现象，就是一个家庭出来以后啊，太太说话做事非常能干，导致这个丈夫呢，从来听不到他说一句话。有没有遇到这种状况？如果你遇到这种状况，你会想起圣经里面的哪些经文？会不会想到这个？就是因为妻子的表现呢，已经让丈夫完全没有出头的那种感觉，好像丈夫是他那个随从似的，出现这种状况。如果你看到这种状况，你立刻就会想到保罗在这儿讲什么。如果所有的教会里边都这样的话，会是个什么后果？你要回去读读创世纪，创世纪吃果子的是夏娃，上帝算账的是谁？是亚当。亚当在承受责任，吃果子的是夏娃。换句话说，一个教会里面也是，基督要抓的那个头是谁？丈夫，男人。如果男人不在这个教会或者一个家庭里面起到头的作用呢，你就违背了上帝的次序，你会出问题。但是今天你会看到这种现象，妻子呢把丈夫那个，我不是说能力高低啊，就是那种表现上面，会让丈夫永远不说话，因为他说的话可能是错的，老让太太激情，别说了，你说都是错的，所以他干脆闭口不言，免得你指责。就这样长时间一长，就形成一种状况，就是说妻子这样一做，实际上让自己的丈夫头上没有荣光，而丈夫头上没有荣光呢，受辱的是基督，是神的教会。所以你能看到这保罗的意思吗？所以这个问题呢，不是那一块帕子，但那块帕子的背后呢，有很重要的影响，深远的影响，所以保罗必须要解决。现在明白问题了吗？明白问题以后再往下看。他说凡女人讲道祷告或者讲道若不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因为就如同剃的头发一样。我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剃发的那个背景嘛。他说如果一个太太在教会里面根本不把丈夫放回事的话，她这样做事的后果呢，给人的感觉呢，就像在街道上剃了头的那个妻子一样，说的再凑一点，就像一个淫妇一样。 这个话其实讲得很不好听的，因为刚才我们大家说过的，只有那几种妇女是剃发，这是保罗举了一个例子。然后他说，女人若不蒙指头，那就把自己的头发剪了；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那就该把头蒙上。他颠来倒去的在讲什么？妻子一定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要尊重自己的丈夫，因为他是代表着这个家庭，他是头。第七节他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这句话讲的是更明白了吧。他说，不管你太太有多有本事，如果一个太太的作为让自己的丈夫不能够彰显出他应有的那种荣耀的话，你的荣耀就彰显不出来。因为你的荣耀实际上是丈夫，丈夫的荣耀呢是基督的。现在你读明白保罗这个逻辑关系没有？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关系。这个地方不要误解，我们不是说姐妹们能力高低的问题，不是在讲能力，是说你该尊重你的丈夫。非常有意思的教导啊，这方面你会发现大家平时不太听到的一些教导。那么保罗引用几个证据来证明他这样的思想是对的。他首先讲的第一个，我刚才说第一条就讲了，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对吧？首先就把这个次序从哪来的呢？从创世纪来，不是保罗发明，对吧？从创世纪来，那他引的第一条。第二个焦点他在这儿说，他说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这句话怎么说的？创世纪里面讲亚当是怎么造的，夏娃是怎么造的，对吧？亚当是怎么造的？上帝由泥土造的，不是人生出来的。夏娃呢也不是谁生的，是上帝由亚当的肋骨造的，对吧？所以他在讲说亚当和夏娃是怎么来的，是从创世纪来的。而且男人不是为女人而造，女人乃是为男人而造，把目的讲清楚了吗？这个目的很清楚。好多人经常会问我，上帝里创世纪里面记载说，上帝造了夏娃是亚当的帮手。那请问刘林博士，夏娃是怎么帮亚当的？我现在问你，夏娃是怎么帮亚当的？这个问题问的好不好？好，是好问题，说明他在思考。好问题，你说夏娃是怎么帮亚当？帮倒忙。如果你把整个创世纪读完，再把创世纪从起初一直读到启示录里面的阿蒙，你就会发现，一个成熟的亚当是因为了夏娃，如果没有夏娃，就不会有一个成熟的亚当。如果你问我的答案，我就这么回答。夏娃吃了一颗果子。
对呀，前面不是夏娃给他吃果子，才
成为了人类。对，因为夏娃这颗果子，导致了亚当非常非常的成熟的认识到什么是生命。亚当在什么时候认识到这一点？上帝把他赶出伊甸园以后，他说：“哎呦，我的天哪！我现在知道什么会数数，什么我的岁数会越来越老。”哎，他在伊甸园里没这个问题，他一出伊甸园他就发现我这个问题了。他第一次看到他的孩子一个把一个杀了，他知道生命会结束。这些观念从哪来的？没那颗果子就没有这些事儿。所以亚当学的东西从哪来的？夏娃给他帮的。你可以说他帮了一个倒忙，但他的确让亚当认识了很多很多上帝原来告诉他的话，他原来不明白。所以做妻子的让丈夫成熟很重要，这是上创世纪的观点，很重要。用杰杰斯毛的话说，一个成熟的成功的男人后面一定有一个成功的女人，一个善良的女人，没错，这话没错，圣经就这个思想。所以你看了吗？说上帝造夏娃就是为了帮助亚当。他说，因此女人为真实的缘故，应该在头上有夫权柄的记号。什么是这个记号？就是那个长头发，也就是上帝让女人长一头的这个秀发，是她的荣耀。 这是为什么中东的女人现在不允许任何人看她的头发，到今天为止都是这样，对不对？有人去过中东吗？中东的女孩子从出生那天开始，除了她的父母和丈夫，不允许有第三个这个男人看她的头发，因为那是最尊贵的一个。为啥伊斯兰教是这个样子？因为伊斯兰教是从犹太教来的，出来的，分出来的。虽然他不是一个正统的，但是他从那个宗教里出来的，他对摩西五经很熟啊，所以有这样的传统。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地方，保罗引用了创世纪说，男女之间这件事很重要，这个次序不可乱，目的不可乱。他下一个论点还说创世纪，他说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刚才讲了那么多，不是小看姐妹们。他说姐妹们，男的女夫妻之间呢是彼此互有的，不能缺了一方。他说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这是指的是夏娃。然后说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这指的是谁？在座的女王都是通过妈妈生的，对不对？但万有都出乎神。他说这件事情主权在上帝。我是搞生物学，我给大家底下列了圣经里面的四种人类的生殖方式，对不对？第一种生殖方式叫无男无女，生的谁啊？亚当，全世界到目前为止仅有的一个。第二种生殖方式有男无女，是谁？夏娃，只有亚当生出夏娃，这个种全世界到目前为止仅有的。现在的科学实现不了这一点。第三个，有女无男，有没有这样的生殖方式？耶稣是怎么生的？圣灵感动玛利亚生的，只有女人参与，没有男人的参与。今天的科学技术可以实现这个，我在后面打哈哈和打勾就指的是今天的科学技术能不能实现这个。因为我搞生命科学，我们现有的技术可以单独由女性一个生孩子，当然生下的全是女孩，不会有男孩，这是肯定的。但是可以实现这个，今天的技术可以实现。还有一种生殖方式，有男有女，谁呀？你和我都是妈妈父母亲生的，对吧？无一例外吧。所以你能看到圣经其实里面有好多科学知识在里面，对吧？如果你细发总结一下的话，是不是有这么几种生殖方式？人有这么四种来源方式，你可以说是排列组合，但圣经上的四种方式都告诉我们。所以保罗在这儿引用的是什么？他说男女之间呢，你不要在意说谁比谁强，谁比谁弱，只是上帝给了你一个次序，你得掌握好了，并不能说因为你是头，所以你可以欺压他，上帝没有给这个权利。但也不能说因为你不是头，所以你就不能比他有能力，上帝也没有这么说，只是说你们需要彼此尊重。你是帮手，他要对家庭负责，对教会负责，基督是教会的头，神是基督的头，他们这个次序讲非常清楚。好，时间关系我不能停留太久，讲完这个东西是理论上有了旧约以后呢，保罗说好，现在我回到传统来问你们三个问题，三个问题，问两个问题。说第一个，你们自己醒察，保罗说你们自己看一看，女人祷告神若不蒙着头合宜吗？换句话说，就是在当时来说这样做是非常不恰当的一件事。那么格雷多的教会有人说，我自由了，我当然不用蒙了，我自由了我还蒙啥呢？我不是有自由去把它揭掉吗？保罗说你是有自由的，但你这样做合宜吗？让他们自己想想。那这个答案实际上是清楚的，保罗的反问句实际上告诉这些格雷多教会的人说，你这样做是错误的，是不合宜。然后说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这话就是当时那个传统里面男人不留长，男人留长发呢就被视为是男妓。保罗说你们在教会里这样做合宜吗？凭你们良心说合宜吗？ 但女人有长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这个地方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女人的头发实际上就像她的一个盖头一样。那好多人就有另外一个观点，说那是不是这个长头发就是那块帕子呢？好多人这么解释，我不敢给你肯定答案，说是还是不是。但是这个地方原文里面用了两个不同的字，不是假头也不是事儿，所以我觉得你就尊重人家事儿你怎么翻译，头发就是头发，盖头就是盖头，别把它混到一起，对吧？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作为女妻子，应该别人一看你就是个妻子，就是说男女是有别的，一看就看得明白，你不要叫人家一看看不上你不知道这是男的是女的，这样就有问题了。那么我们警姐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吗？警姐这样的问题挺严重的，你在街道上走的时候真是分不清那个是男的还是女的。不太严重的那个程度，有的甚至结婚了都不知道是男的是女的。这就更糟糕。所以你就会发现今天这个社会里面其实发生的现象比一世纪更严重。但是这种现象我们有没有责任去分辨？保罗的观点是说，在教会里面不可以这么做，他没有说在外面，教会里面不可以这么做，一定要男女有别，分得一清二楚，男人就做好你的男人，女人就做好你的女人，不要整天想着女人要做男人，男人要做女人，这叫各从其类的里面其中一个意思，要守住你的身份，这是上帝给你的，一定要守住这个身份，这是保罗的教导。最后呢，保罗讲了一句话说，若有人想辩驳，我们却没有这个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这个地方又要问起来了，辩驳什么呢？辩驳什么？蒙不蒙头，这是一种观点。还有呢？男女次序，还有没有别的说法？就这两种。我告诉你，两个里面肯定有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对的呢？次序是对的。为什么说次序是对的呢？因为你从后面两句话能看到，保罗说，如果你们想辩论男女这个上帝基督男人和女人这个次序的话，我告诉你们，教会里没有这个规矩，上帝的规定不要再变了。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讲呢，好像那你为什么还要讨论这个问题呢？是不是有点问题？所以他后面又补了一句，他说神的众教会也没有，那就把刚才蒙头这件事情否定了。因为保罗在所有的教导里面只在哥林多教会提到这件事情，在其他任何的书信里面没有提到过蒙头，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事情辩论的不是一个普遍教会的问题，而是格林多教会内部的一个问题。而且他说普遍的教会没有这个辩法，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局限性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次序方面的问题，全部教会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可以辩论的。不要为这个事情辩论，上帝造的时候次序已经设定得很清楚，你辩论呢不能增添什么，反倒会增加痛苦。你大概能猜想保罗在讲什么吗？ OK， 圣经就这么简简单单的16句，你说保罗在这儿教导什么？我刚才跟大家提到4种不同的看法，你支持哪一种？你支持哪一种？说这是格林多教会的局限问题呢，我们没关系呢，还是说圣经教导我们要坚决头上戴个帕子呢？还是说这个事情反正搞不清楚大家都不要理了？还是说他只是一个用一个例证来教导一个圣经的真理？谢谢你支持我的观点。我就这个意思，但我这个意思我是基于下面保罗的6处来给大家说的，不是说你个人想看法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看法，所以你能看得很清楚。这一章里面短短的16句话，保罗其实教导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男女有别，这个观念一定要非常清楚的放在我们的脑子里面， 男女有别，我们不要把这两个混到一起。男女有别体现在保罗的教导里面有两条，第一条是次序，他说基督是男人的头，也就是丈夫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是针对家庭和教会说的，这个次序不能乱，这个次序一乱，你的家里一定会出问题，你的教会一定要出问题。第二个，他在讲目的，男女被造的时候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妻子是丈夫的帮手，我刚才说要帮丈夫成熟，是一个成熟的丈夫，所以呢，妻子也该顺服丈夫，丈夫呢要顺服基督，这是圣经里面的从头到尾的一贯教导。这个教导如果出现差错的话，这个次序出现差错的话，你的家里一定会有问题，你的教会一定会有问题，对不对？这个地方我要给大家稍微做一点点解释，妻子要顺服丈夫，不是说丈夫说什么你就听什么，不是说丈夫打你骂你你也不能管不能说，不是这个意思。圣经中有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例子，大家还读过撒母耳记吗？当大卫王在那个旷野里面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在影弟弟的旷野那儿藏着吗？遇上保罗，不是保罗扫罗追他的时候，把他扫罗的那个大衣襟割下一点，把扫罗就赶回去了嘛，扫罗撤兵了，然后大卫就往旷野里面走，走的时候他遇上一个农户，这家农户呢养了好多羊，丈夫叫拿巴，对吧？养了好多羊，然后大卫就派人说，让拿巴准备一些东西给我的士兵吃，因为我的士兵已经很辛苦，几天没吃的了。结果拿巴怎么说呢？嘿，这家伙算什么呀？一个逃兵跑到往这来要饭吃，没饭。结果怎么了？大卫这个兵回去一报告，大卫就说派兵去把这一家人都给我灭。这时候出现一个什么人？拿巴的妻子叫什么？雅比，雅比什么？我也忘叫什么。雅比，雅比加什么？雅比什么？就是拿巴的妻子。拿巴的妻子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她根本没去问丈夫，也没去问。她直到大卫生了以后，她说：“备好饼，备好酒，备好羊，马上跟我走，干什么？把这东西送到大卫那儿去。”他给大卫见了大卫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的丈夫是一个那两个字什么？愚顽的人。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很屈指可数的几次。愚顽，愚顽不是说这个人愚蠢，什么不聪明，什么都不会干，不是这个意思。愚顽的人可能是非常聪明，非常有钱，但是却不识大体，这叫愚顽。就像这个人一样，他很富有，他很善于管理，但是他却把大卫王没看中，把他赶走了。所以他的太太做了一件什么事儿？说他是个愚顽的人，大卫因此呢就没有去杀他。明白这段故事里面了？这段故事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太太该怎么处理一件事情，有好多东西值得大家去学的。这就是那位太太，他能够看到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他能看到这个事情的这个因果关系哪重哪轻，所以他替他的丈夫做了一件非常明智的事情，挽救了他的丈夫。当然他丈夫最后死了，这是那位上帝对他的另一种惩罚，但是大卫并没有直接杀他，否则的话呢，大卫会直接杀他。那么我们知道这位太太后来成为大卫的妻子，对吧？她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女子，不是说她没有能耐，不是说她句句听丈夫，这就是所谓的妻子要顺服她的丈夫，丈夫要顺服她的基督，是说你一切东西你当以上帝的心意为心意，以上帝的旨意为旨意，你这个家庭呢会有一个合理的次序，如果这个次序一打乱，你就会出现看到我们今天社会上出现离婚率会剧增，对吧？各种各样的家庭问题会大大的出现， 都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把上帝原有的次序搞乱。那么对我们教会也是一样，基督是教会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如果一个教会里面没有一个弟兄出来侍奉，没有一个弟兄出来在岗位上好好做神的仆人，全是一帮姐妹的，你会感觉到这个教会有问题， something wrong， 对不对？你会感觉到这个教会 something wrong。 所以弟兄们要随时清楚，你是上帝给你的责任和义务，你是家庭的头，你也是教会的头，上帝将来算账找你，不是找你太太。我们有时间讲创世纪的时候再给大家详细讲创世纪的前面那一部分。好，这一章很简单，我会分两次来讲，这是第一次给大家介绍这个门头和次序的问题。下一次呢，我给大家介绍关于圣餐方面的问题，因为圣餐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其实今天是我们圣餐主日，今天讲更有意思一点，但是我并不知道我的备课的时候这个日程怎么排，我没想到这一点啊，所以我们下一次给大家介绍关于圣餐方面的事情。好的，大概45分钟时间，我们下面给大家留一点分享和问题的时间。